好 ，Amen。
来到这个夏季训练的结晶读经，好，这次的系列进入到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第一篇的篇题，我们一同先读过？Amen。这次进到这卷书之前，弟兄问了我们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帮助。弟兄问我们我们对耶利米书是不是还熟悉呢？为什么弟兄这样问呢？因为他讲到耶利米书是整个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卷书，当然它的章数不会是最多的，但是它的篇幅上来讲它是最长的，包含了很多的历史的事实，还有圣经的许多圣言者的预言，他的箴言。所以说弟兄说，我们可能读一读就读到丛林里面去了，我们可能读了很多，然后就忘记了其他的事情，不容易读懂这卷书。所以弟兄鼓励我们，我们需要经过这样的录影训练，然后进入晨兴圣言之后12周的时间，我们应该安排一个进度，用这12周的时间好好的把耶利米书再认真的读过一次。希望我们在进入晨兴圣言的同时，这个话对我们也能够成为熟悉的。那特别开头弟兄给我们5个方向，帮我们进入耶利米书，我觉得跟大家分享这5个方向，帮助我们能够重新进入耶利米书。所以第一个弟兄讲到，我们读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这两卷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这卷书里面所记载的历史，包括从约西亚王开始，直到以色列人被掳，然后被神审判，耶利米留下之后又到埃及，这许多的历史是我们进入的时候第一个需要留意的。好，第二个我们需要留意所有的箴言或者是预言，然后讲到神如何使用尼布甲尼撒王，然后神如何预言以色列人被掳之后70年要归回，我们要注意这些箴言，耶利米的箴言或预言。好，第三，我们需要有神经，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各方面，需要看见耶利米书中所启示神的各方面，包括他的公义、他的爱、他的连续、他的愤怒。甚至在耶利米书中，神使用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超过了80次以上，说出神圣经中耶利米书中启示的神的各方面，我们需要留意。好，第三个，我们需要跟耶利米书这个人学习，耶利米这个人学习，学习如何向主敞开，如何主能够向我们说话，如何主能够拔高我们生活的各面。就是如何学从耶利米这个人，我们学习我们如何敞开的接受主的话。好，最后一个讲到，我们要从神经纶的角度来看整卷耶利米书。其实在这一系列信息中，弟兄也多次提到，我们需要有神经纶的眼光，无论是讲到他的分次，讲到我们的享受神的话，做我们的食物，我们都需要有神经纶的眼光。好，这是弟兄给我们的开头，给我们的鼓励。然后我们需要进入这卷书里面，我们需要重新把耶利米书好好的读过。好，所以这边的篇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同的读一次，好不好？第一篇的篇题，好，这个篇题其实很简单，所以它从英文来讲，它就是 Jeremiah， 然后它就一个逗点，好，讲到 The tender-hearted prophetOf the tender-hearted God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中文来看就是他开头就先讲了耶利，英文他先讲了耶利米，然后后面就是形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这篇其实在讲什么？其实篇题就把它画起来，它叫做神的箴言者耶利米。所以这篇我们要进入，特别要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耶利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所写的这卷书启示了怎样的一位神，还有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然后基于这个人他身上的一些的特点，我们在我们身上有怎么样的应用，他的一些的特征如何成为我们今天的操练。那讲到这边有两个人物，神和耶利米，但只有一颗心。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乃是一个柔细的心，说这个耶利米被称为哭泣的圣言者，不是因为他的属人的情感很丰富，乃是因为神他是一个哭泣的神，他是蛮有连续的神，蛮有连续的神，所以在这点上，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代表他。像诗歌唱到的，神是心里柔细的神，需要有人代表他。 所以他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位哭泣的圣言者耶利米来代表他。好，我们进到这个纲目里面，我们是不是这个弟兄可以跟身旁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纲目的七个大点我们导读一下。阿们，好好，那我们进到这个纲目的细节里面之前，先帮大家这个把这个整篇的思路稍微抓一下。那其实这篇七个大点非常的简单，那思路也很清楚。第一到第四个大点是一组讲到耶利米这个人，包括他的这什么，他的身份，他的神，他这名的意义，然后神对他的装备，他的见证。所以一到四大点讲到耶利米这个人。那五六点是一组，其实纲目就很清楚，他五六点开头都讲到耶利米书，所以五六点是讲到耶利米书，特别第五大点强调耶利米书中所强调的神，那第六大点耶利米书讲到耶利米书是他的自传，所以讲到强调耶利米这个人。那无论如何，五六大点是一组讲到耶利米书，一面强调神，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耶利米这个人。那从第五大点开始，它就是这一篇的整个负担的一个转折。所以到了第七大点呢，它就是这个应用。应用是什么呢？就是神需要从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那后面有那个有一些的条件，这个弟兄待会会再带我们看到。所以无论如何，它这个这篇的应用是什么？就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得着充分的发表。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从篇题到这个纲目大点的思路稍微讲一下。第一篇讲到心里柔细的神，那心里柔细的伸言者耶利米，所以其实就是讲到神的伸言者耶利米。我们要从耶利米书看见我们这个人该有的学习，所以第一到第四个大点给我们看见耶利米这个人，他身上的一些的特点，他的身份，他这名的意义，以及他的装备。到五六大点给我们看见耶利米这卷书，特别五大点强调耶利米书中间强调神的特征，然后第六大点讲到耶利米书中所启示耶利米这个人的特点，在从他的特点上，我们有一点的学习，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的应用，就是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充分的发表。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身旁的稍微讲一下这整篇从篇题开始到大点这个的思路？ 好，我们是不是有一组弟兄和一组姊妹可以起来这个稍微操练一下？我们把这篇整个整体的思路抓起来，我们待会再进入细节就非常的容易了。好，我们是不是有一组弟兄自愿好不好？这个一组弟兄和一组姊妹可以起来操练一下。Amen。直接点。那这个恩圣弟兄，你们这一组。
这篇信息总共分成七个大点，一到四大点说到耶利米这一个人，那第五大点呢就说耶利米书启示出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第六大点呢就说出耶利米书说出耶利米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然后第七大点就说最后一个大点就说到应用，就说到我们需要是一个能够完全发表神的人。
好，有没有一组姊妹？好，姊妹我不太熟，叫不太熟。
对啊，年轻的勇敢一点，这句看起来最容易的嘛。
对，是这一篇分成七个大点，到四大点说到耶利米这个人，六大点说到从耶利米书看神与耶利米，七大点是应用的部分，说到我们要让神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
阿门。阿们，感谢主，下次可以配搭的讲，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来，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一大点。好，这个讲到第一大点，讲到耶利米他的身份，他乃是祭司伸言者。今天讲到耶利米是祭司伸言者，好，我们可以看上面的引经，耶利米书一章一节讲到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就给我们看见耶利米他是生在祭司的家族，所以他的身份他生来就是祭司。好，我们往下跳，对不起，不用跳，一章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好，五节继续接着讲到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伸言者。第五节就直接给我们看见神派他做列国的伸言者。好，六七节接着说，第六节是神对耶利米对耶和华的回复嘛，他说啊，我是年幼的，但耶和华就接着第七节对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八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的面，因我与你同在。七八节，神派耶利米到谁那里去呢？其实整卷书耶利米常常向以色列人说话，向这个犹大的君王说话。其实这边就讲到耶利米他乃是以色列国的伸言者，所以从一章一节，然后四节到八节，给我们看见耶利米他的身份，他生在祭司的家族里，他是祭司，但同时神也指派他做列国的伸言者，并差遣他到以色列人去做以色列国的伸言者。所以耶利米的身份是什么呢？他乃是祭司伸言者。好，第二大点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大点，好，来弟兄读第一重点。姊妹第二，好，所以大点我们可以画第一个叫做拔出并拆毁还有毁坏，这是一个，然后后面可以接着画建造并栽植，所以帮助记忆。第二大点讲什么？其实就是讲这个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义。好，我们从二中点可以看见耶利米这名的两个意义，耶和华使之升高或耶和华使之倾覆，所以这个拔出拆毁并毁坏就是耶和华使之倾覆，建造并栽植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那经文根据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神就直接的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并拆毁，毁坏并倾覆，这边就是耶和华使之倾覆。后面继续接着说到建造并栽植， 其实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所以第二大点很简单，给我们看见耶利米书这个名，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义，说出神所要做的，就是要这个拔出、拆毁、毁坏，或者是建造并栽植。好，我们接着来读第三大点，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一起到读一下第三大点跟下面的终点？Amen。 好好，第三大点呢，其实是讲到神对耶利米的装备，那为着我们方便我们记忆，特别是我们思路上的记忆啊，我们可以讲到这点是，其实讲神装备耶利米成为他的义人君等等，这个纲目会读到相关的东西，这我们可以记一下，这个叫做神装备他成为义人君。好，我们这个下面三大点下面有两处的引经，我们是不是可以弟兄第一处就是耶利米一章十八节。
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地，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这地的众民。
好，姊妹十九节。好，所以三大点，它大点本身其实就是根据这两节，好，做一个精简、一个浓缩，就是成为第三大点，讲到神装备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为要抵挡全地。但为什么神装备他成为义人君？为什么神对他有这样的装备呢？神装备他成为义人君的原因在第一终点，因为第一终点讲到，在地上，神与反对他、抵挡他的人之间一直有征战。弟兄在这里直接摆出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有没有看见？这边讲到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什么呢？后面的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所以其实在地上就可以看见这个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景象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这是神需要这个义人君的原因，因为在地上一直有征战，纲目上可以画起来，一直有征战。好，但是神征战的方式是什么呢？地上有征战，神，但是神不自己直接征战，他是差遣他的仆人来征战。神是借着他所差遣的仆人来征战。所以在提前一章十八节，保罗就嘱咐提摩太，他说：“孩子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将这嘱咐交托你，叫你凭这些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里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同样在提前六章十二节，也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讲到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好，在提后四章七节，这是保罗自己说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就跟我们看见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保罗嘱咐提摩太，保罗自己也是这样，他在地上一直是一个打仗的人。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打仗？因为在地上一直有一个征战。好，神是借着他所差遣的人来征战。好，但这个神所差遣的人，为他征战的人是谁呢？在伸言者耶利米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差遣耶利米，这就差遣耶利米这个人为他征战。所以三大点，三中点讲到神差遣他做，差遣他的军队，一个名叫耶利米的青年人，与那些反对他的人征战。这其实就说出了义人君的思想。他只有神在那个时候就差遣耶利米这个人，但是神看他是他的军队。这边讲第三重点，讲到他的军队耶利米，后面接着小点讲到神使耶利米被神装备啊，被装备到一个地步，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他就那些攻击耶利米的人，其实就是攻击耶和华的义人军，事实上就是攻击耶和华。所以一章十九节讲到他们要攻击你，但是我与你同在，其实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那没有人会击败他，经文直接就讲了，没有人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 攻击耶利米的人其实就是攻击耶和华，攻击他就是攻击耶和华的义人军，但是没有人能够击败他。好，今天我们都要成为这个义人军的一部分。这义人军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就能够打仗，我们需要进到这一个新人里，我们就成为这个义人军，能够为神征战。好，我们是不是把一到三大点还有包括下面的思路我们稍微串一下。第一大点，根据一章耶利米书一章一节还有四节到八节，给我们看见耶利米的身份，他乃是祭司伸言者。好，祭司伸言者。然后二大点，给我们看见耶利米这名的意义是耶和华使之升高，或耶和华使之倾覆，就说出神要神派遣他所要做的，就是拔出、拆毁、毁坏，或者建造并栽植。为着这个，神对耶利米有一点的装备，装备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就是装备耶利米成为神的义人军。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义人军呢？因为在地上一直有征战，但神征战的方式，神不自己直接征战，他是差遣人来征战。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这个神所差遣的人，我们就需要成为这个义人军，能够在地上与反对神、抵挡神的人征战。我们可以跟身旁的同伴讲一讲这一到三大点。好，我们进到第四大点，然后是不是弟兄读第四大点，然后我们后面下面的终点弟兄跟姊妹对读过。好，弟兄先第四大点。好，姊妹第一终点。Amen。 好，我们进到第四大点，他其实接续着上面义人军的思想，讲到神差遣这个义人军为他征战，但如何征战呢？其实就是借着为神说话。这班为神说话的人就是得胜者，那神是这些得胜者是借着为神说话来征战。所以耶利米一章九节讲到耶和华对我说，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二章一节接着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其实有讲到神耶利米他乃是一个为神说话的人。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其实这个耶利米书中光是讲到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一段，我去稍微查一下，大概至少就有二十几次讲到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这边讲的这个神将他的话放在口中就更多了，我还没有仔细去查，但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就讲到耶利米他乃是一个为神说话的人。好，这个为神说话的得胜者，那谁是得胜者呢？第一终点看见在预表的时代，得胜者乃是伸言者。 伸言者就是在那一班那个时候为神说话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真正的伸言者都是得胜者。好，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得胜者的需要呢？因为神的子民荒，神大体的子民荒凉了，所以他需要这个得胜者来维持神所设立的见证。啊，有这样的需要，因为那时候百姓的背景是荒凉的，所以他有这个神的见证有被维持的需要，所以神需要一般的得胜者。那得胜者他是说神的话，就有一个东西随着他。三重点讲到，伸言者先顾到神的预言，同时他们多少也运用神的权柄，所以在说神的话的同时，他顾到神的说话的同时，他多少也运用了神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也就随着伸言者了，随着这个得胜者。好，这其实从撒下七章的经文，撒下七章这边没有列出来，大家可以再回去读。那撒下七章一到十七节这一段讲到这个大七章二节讲到大卫说，大卫他心里定义，他因为他住发现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就心里定义要为神建造殿。但是接下来这个神就差遣拿单来对他说话。到了十七节，神就对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而因着神这样的说话，大卫就放下了他的定义。其实一面来说，神的说话就是他在那里阻止大卫；那一面来说，这个伸言者拿单因着把这样的神的话说给大卫听，啊，多少也运用了神的权柄，大卫就放下了他原本要定义要为神建殿的想法。那后面撒下十二章的这一段，十一章还有一个背景，十一章其实就是大卫用计去杀害了乌利亚，然后夺取了乌利亚的妻子。那十二章接着神就差遣拿单来责备大卫。那十二章四节这边用一个比喻啊，十二章四节讲到一个旅客富户的比喻，大家可以再读哈。这个富户大卫就甚恼怒那人。那这边没有列出来，其实拿单在十二章七节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君王是神所设立的，有权柄，但是伸言者拿单在这里，因为他有神的话，所以他也运用神的权柄，可以直接的指责大卫。好，这就讲到伸言者顾到神的预言的同时，多少也运用了神的权柄。那到了启示录二三章，就可以看见这个伸言者作为得胜者预表的应验。启示录二章里面的这个得胜者就是这个伸言者的应验。特别在二章十三节，他又讲到一个人叫做安提帕。安提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反对一切。好，所以他是得胜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乃是一个做相反见证的人。在旧约中，耶利米是做相反见证的人，到新约同样要做得胜者一样，需要做相反的见证，反对这个世代的堕落的潮流，反对基督教国这个许多的传统，需要站起来做相反的见证。好，下面经文很多，我们就不读。那其实几处经文，大家回去可以再看一下。其实二十七章六节讲到这个，其实神的话是说，他把这些地交在他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但到了二十七章九节十节，耶利米接着说：“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伸言者和占卜的，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因为他们十节接着说，因为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好，翻过来后面比较重点，讲到二十七章十一节，同样的，神借着耶利米说话，讲到那个哪一帮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必使那帮人在本地存留。那耶利米就将这话对西底家说了，然后特别到十四节，他又讲到：“你不可听那些伸言者向你们所说的话，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即使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二十七章十五节，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在那时候，神子民中间有一种情景叫做假伸言者，他在那里说一些动听的话，说人所喜欢听的话，是虚假的话。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就站出来说相反的见证，那是不动听的，因为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们要服侍巴比伦王，这是不动听的。但是这个叫做相反的见证。神的子民因为二小点讲到，神的子民因为罪恶深重，所以神就命定他们要惩罚他们，要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以色列人因为落在这种麻木的光景里，所以需要耶利米做相反的见证。他说的乃是耶和华所给他的话。好，在二十八章那边提到一个人叫做哈拿尼亚，他在那里预言平安，预言器皿要被带回，这其实都是动听的话，但那里伸言者就站出来为神说神所要说的，还在那里做相反的见证，在那里能够为神说话。好，所以第四大点讲到神怎么 这个义人君怎么征战呢？其实就是借着为神说话来征战。在预表的时代呢，得胜者就是这般的伸言者。他有一个需要，因为那时候神大体的子民荒凉了，需要有人维持神的见证。那同样在说神的话、维持神的见证的同时，这些得胜者也就多少运用了神的权柄。到了新约有一个应验，这个伸言者乃是启示录二三章里所启示的得胜者。他这个得胜者到底要做什么呢？他乃是要做相反的见证。他所说的话不是许多动听的话、虚假的话，他乃是说神的话。他将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呢，就能做相反的见证。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把从第一大点到第四大点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讲一下，对讲一下。
好，好，感谢主。来，我们继续第一篇的导言背讲。第一篇呢、你可以写两个字，就是戒眼啊。哦，这一篇主要的是出于生命读经的第一篇。哦，就是啊，戒眼啊，介绍的话。那篇题呢，篇题刚才弟兄讲得很好，篇题就是讲耶利米，神的伸言者。耶利米是谁呢？神的伸言者。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神呢？请回去读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你整个读完之后，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啊，以色列即便这么可恶啊，他还是像丈夫一样一再的呼唤他们回来，一再的呼唤他们归回神。好，所以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心里柔细的神。好，那耶利米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伸言者呢？骂人的伸言者？不是，他当然他有时候也骂了，但是他的骂是带着爱，因为他是心里柔细的那一位啊，所以心里柔细的神，那心里柔细的伸言者耶利米。好，那第一大点刚才弟兄都有点到，第一个大点是讲他的身份，对不对？耶利米他的蒙召，他被神所召做什么呢？做祭司，也做列国的伸言者。所以第一个大点是讲到他的身份，或者你对应一下纲目就知道是讲耶利米的蒙召。他蒙召做什么呢？做祭司伸言者。然后呢，第二大点是讲耶利米的使命。使命，他被神所召，他的使命是要拔出并拆毁、毁坏并倾覆。这是负面的，正面的就是建造并栽植。这一些啊，他的使命跟他的名字两个意义是相符合的。然后第三大点呢，感谢主，就讲到啊，他被神装备。你知道耶利米啊，他的个性是非常胆怯的，跟那个新约的提摩太有一点像。他的个性是比较容易退缩的，但神来装备他，使他成为什么呢？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地。所以你把第一个大点、第二个大点、第三个大点加起来，你就可以有第四大点的结论。耶和华如何征战呢？他不是凭他的血肉，他是凭神的话。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得胜者。阿们。好，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五大点到第七大点，我们跟旁边啊就导读一下第五大点下面的终点好不好呢？ 好，感谢主。来，第五大点，我们一同用灵读耶利米书，说到神柔性的心加上神的公义，这是该书特别的特征和地位。好，这本书呢说到什么？说到神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这是这一本书特别的特征和地位。好，其他卷的圣言者书你都看不太出来，但是在这一卷书啊，你把它读过之后，你就会发觉有两个点，神的两个属性是这本书强调多次的。哦，这两个属性就是啊，神柔细的心，还有神是公义的那一位神。哦，这是啊该书特别的特征和地位。好，那我们看看下面的经节，你就知道神是非常柔细的。哦，耶利米九章十节，我要为山林哭泣举哀。哦，你把关键词画一下。然后九章十一节呢，哦，这就是啊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即便啊神这样子审判以色列，但是他的心还是柔细的，他的关切同情跟怜恤也是柔细的。好，你们有经文版吗？或者是经文，我们把它，我们来读一处的经节，就知道神是非常柔细的，就是耶利米书九章的十八节。十八节有的话就可以翻出来，我们一同读哦。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啊，这里使用我们，阿们，使我们泪眼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啊，你读一下注解啊，你就会非常摸着这里我们和我们的这些词，指明耶和华将自己连于受苦的百姓，并在他们的受苦中与他们是一。阿们。所以呢，你看这个啊，耶和华就像父亲一样管教自己的孩子，在管教的当时啊，他的心里也是满了哀痛的，他的心里也是觉得不舍，甚至沉重啊。哦，所以你从这处经节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神是非常柔细的神。啊，那但是呢，以色列违反神圣别的性情，所以神要干什么呢？神要打以色列人屁股，哦，就是要修理他，哦，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哦，在耶利米这一卷书哪里有提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呢？耶利米二十三章第五节，公义的苗，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还有耶利米23章6节。Amen， 人要称呼他的名，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这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还有耶利米33章16节，耶和华我们的义。好，第一重点，请弟兄们读。我们的心，对。Amen。 第二重点，请姊妹们。阿们。然后，啊，我们来画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我们的神是满了柔细的关切、连续同情的那一位。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满了连续，满了慈爱。第三重点，一起读耶利米9章10到11节。和阿们。好，这下面的这些经节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就不再读了。好，第一小点我念，虽然耶和华惩罚以色列，但他对他们仍是同情的。十八节里的我们和我们的这些词，指明耶和华将自己连于受苦的百姓，并在他们的受苦中与他们是一。甚至耶和华自己因同情他的百姓而哭泣。好，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 这一卷书啊很妙，就是有四个人物非常的显著。第一个就是柔细的神，第二个就是哭泣的耶利米，第三个就是啊这个邪恶的以色列人，最后呢就是那个不义的列国。哦，这四个啊人物，你看啊，在这一卷书里面啊交错着。哦，这一卷书啊，耶利米在写的时候啊，这四个人物是交错的出现。那其中呢，就是耶利米跟耶和华。有时候你读经文，你实在搞不清楚到底是耶和华说的，还是耶利米说的。你要读得非常仔细，不然你就觉得啊，有一些话是耶和华说的，但是你看你读不是。是耶利米说的，哎，有一些是看起来好像是神说的，实际上不是神说的，是耶利米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所以你就分不出来了。Amen。好，所以第五大点呢，强调这一卷书有特别的特征和地位，是哪两个呢？神柔细的心和神的公义。好，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在提醒。好，我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满了怜恤跟同情，但他也是绝对公义的。阿们。按照耶利米书，他的爱包含他柔细的关切、怜恤跟同情，甚至在惩治他的选民以色列，他向他们也是怜恤的。啊，特别是在9:10-11、17-19这一番耶利米对以色列受他管教的感觉里面。完全的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点的思路是蛮顺的，可以跟旁边练习操练 ，Amen 说一下。好，感谢主。好，第六大点我们一同读一下。耶利米书也是一本自传，耶利米告诉我们他的情形。好，第五大点是强调耶利米书里面所说到这位神他的属性，特别是他柔细的心，还有他的公义。第六大点呢，就指明啊，这一卷书不仅说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甚至这一卷书可视为耶利米的自传。弟兄姊妹，耶利米啊，按照历史来讲，他禁止非常的久，哦，他从约西亚王开始就一直禁止到啊，这个巴比伦啊毁灭犹大，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台语就是西底家，哦，那北边的王叫侯西亚，哎，所以这两个王结局都是不太好。哦，他们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向神都是满了悖逆不顺服的，哦，那这一卷书呢就啊也是他的自传，告诉我们他的情形。你看啊，他在那里为神伸言啊，全地都反对他呢，哦，说是说他是义人君啊，也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到最后也有一点的小抱怨，有一点的不平，他有一些的反应，但是他转得非常的快，这就是伸言者的特点，就是转得非常的快，哦，所以我们要做伸言者啊，不是不软弱，不是不失败，乃是要跟旁边讲讲，要转得快。好，这卷书呢，告诉我们他的情形，他这个人和他的感觉，显示他柔细的心。好，第一重点，我们请弟兄们读。 好，耶利米是怎么样的人呢？胆怯的青年人，但是却被神兴起做神的出口，为神说话并彰显神。所以个性胆怯的不要失望啊，你能够像耶利米一样被神兴起做他的出口。好，那耶利米三章六到十一节啊，这一段是讲啊，这个做妻子是以色列的被盗。所以从这一段啊，你看不出来我们的神非常的柔细啊，你从这一段看出来就是啊，这个以色列非常的坏啊。比如说第八节，因被盗的以色列所犯的一切奸淫，我给他休书削扰他哦。你看这一段啊，看不太出来啊，这个神柔细的心哦。你就啊需要再读另外一段啊，另外一段讲到啊，这个做丈夫之耶和华爱的恳求啊，他说啊，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向你们变脸，因为我是有怜悯的，我必不永远存怒。哦，从这样这一处的经节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神对以色列是满了爱，即便他在管教他的时候。哦，那这一段都没有，你看耶利米四章三到三十一节，回去你们要读重略，哦，重略这些经文啊，都描写的非常淋漓尽致的。然后呢，耶利米三十二章二十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可见的耶利米就是要为神说话嘛。不然耶和华的话怎么会临到他呢？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是神的出口，为神说话并彰显他。第二重点，请姊妹们读。对，第一个重点说到耶利米是胆怯的青年人，但是他被神兴起做他的出口。为什么呢？因为在柔细这一点上，这也是第一处标语，哦，在心里柔细这点上画起来，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能够使用他来彰显他，为他说话并代表他。耶利米四章十九节，我的心肠啊，我的心肠啊，我翻腾脚痛，我的心，我的心在我里面呻吟。你看我们对于我们所照顾的亲人也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哦，他如果啊这个软弱，他如果不来聚会，我们的心会不会翻腾啊？我想多多少少我们也为着亲人担忧吧，哦，这一点啊是啊耶利米的特色，他在心里柔细这一点上与神完全是一。耶利米九章一节，我们来画一画，但愿我的头为重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九章十节，我要为山岭哭泣举哀。阿们。第三重点，即便耶和华进来管教虚伪的敬拜者，而耶利米对于耶和华的管教有所反应，但他的反应不是消极的，他的反应非常柔细，富有同情和怜恤。耶利米八章十八节，我有忧愁，愿得安慰。二十一节，因我的百姓损伤，我也受了损伤。甚至二十二节，他问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Amen。 然后呢，耶利米十章十九节，民说祸灾，我受损伤，啊，我的创伤严重，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二十四节，耶和华，求你适度的管教我，不要在你的怒中管教我。这些啊，都说出啊，耶利米的反应是非常柔细的，富有同情和怜恤。当神管教以色列人，他不是在旁边喊好啊，打得好，修理得好，他没有幸灾乐祸。哦，他与神啊完全失一，啊，满了同情和抚救。好，第四呢，啊，他的柔细啊，他的柔细就是神的柔细，啊，特别啊在哪一点事上可以看出来他的柔细呢？他喜欢哭， Amen。 耶利米替神哭泣，他的哭泣啊，表达神的哭泣。哦，第一小点，耶利米在他的哭泣上是代表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神在耶利米的哭泣里哭泣，因为耶利米在他的哭泣里与神是一。哦，这些经文啊，跟哭泣有关，弟兄姊妹都可以画起来。十七节，在暗地哭泣。十节，九章十节，哭泣举哀。耶利米十三章十七节，我眼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哦，所以呢，因着耶利米时常哭泣，甚至痛哭，所以他被称为什么呢？哭泣的伸言者。好，下面四个小点，我们轮流来读。当神的灵临到那特别的一位耶利米，把他的感觉放在耶利米的里，我们读耶利米书时会觉得他虽然哭，他的情感是受过训练。耶利米那忧伤的情感，会哭的情感，好，所以第五大点说出来什么呢？说出来啊，刚才我们已经过了神柔细的心加神的公义。第六大点是讲耶利米的自传。哦，他是什么？他是胆怯的青年人，被神兴起为神说话。为什么呢？在哪一点事上他与神失一呢？他被兴起的条件是什么呢？在心理柔细这点上，耶利米与神完全失一。即便他对于耶和华的管教有所反应，但是他的反应是非常柔细，富有同情，连续的显在他的这个情感，他的情感受约束，他是哭泣的呻吟者，但是他不是自己在那里哭，他是与神是一的在那里哭泣。阿们，我想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呢？这是第六大点。第七大点就是应用，就是我们如何来应用神在耶利米身上所制作的，要让神能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我们需要有第一，画起来属灵的情感；第二呢，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怜，能流泪的服侍神。好，下面终点呢，终点就好了，我们跟旁边用祷告的灵读过终点。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这边所讲上一个大点所讲的，耶利米的情感是受过训练的，好，这是出于啊祷告那一本书的第七篇，叫祷告的情感。好，那边说到啊，你要成为祷告的人，你必须感觉是柔细的，甚至呢，你的感情需要受过情感需要受过约束。怎么知道耶利米的情感受过约束？我一直读，我一直读，就是读不太出来，但是我找到一句还不错，四章十九节这里讲到的，弟兄姊妹有经文也可以看一下第一面的这边，我的心在我的里面呻吟，我不能什么静默不言。你看耶利米是一个胆怯的人，胆怯的人通常是不讲话的，是不是这样子？他就是觉得没信心嘛，那个喜欢讲话的一直讲话的那个绝对不胆怯，你看那个耶利米这么胆怯这么害羞的人，神把话放在他的口里，他就不能什么静默不言， 所以就是他的情感是受过约束的，是受过训练的，所以在信息里面弟兄补充，要做神的出口，你就需要被神对付，不能老是讲啊符合你天然个性的话，有时候跟你天然的个性不同，你还需要被神什么，被神破碎，照着神的感觉，照着神的负担来释放神的话语，完全与神适宜。我想这一点是啊这一篇里面一个相当重的一个负担。好，那第七大点我稍微顺一下，属灵的人是什么？情感丰盛。我们越属灵情感就越丰盛。阿们。这里有一些啊保罗的经节，对不对？林前四章二十一节，是要我带着行杖，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里到你们那里去？六章十一节，我的口向你们是张开的，我的心是宽宏的。哇，这都是保罗的丰富的情感。我们需要主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感觉做到细致的地步。当神做工的时候，每一次的责打，每一次的对付，都是把我们的感觉弄到比从前更细致更敏锐，这乃是外面的人被拆毁最深的功课。阿们。第二重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相待需要心存慈怜。这是根据以弗所四章三十二节，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既是这样子，我们就不该审判定罪我们做同伴的信徒，乃以恩慈待他们，心存慈怜饶恕他们，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常常我们对于小羊是很博爱博大的爱，但是对于同伴我们是很薄薄薄的一层爱。我们要好好的这样子啊，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同伴。 Amen。 我们越经历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就越心存慈怜，我们若心存慈怜就会饶恕别人。这是李弟兄的发表。 Amen。 好，第三呢跟第四都是讲保罗的榜样。保罗服侍主常常什么？流泪，并且流泪的劝诫圣徒。我们若不知道哭泣流泪，就不是那么的属灵。不晓得上次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哭是什么时候呢？我好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了，需要更多享受主丰富生命的供应。当我们活在灵里，以魂做器官，就能流泪的服侍主并劝诫圣徒。保罗由于许多的患难和心中的困苦，多多流泪，写信给哥林多人。所以他的表达是柔和的，他的关切是满了供应的生命亲密的关切，他的话非常摸着人。第二小点后面，他的话非常摸着人。因着他的话是柔和的，满了亲密的关切，所以有能力和冲击力，能深深的摸着信徒。最后就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当我们经过流泪谷、八家谷，神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泉源就是那灵。第一小点，请弟兄们，第二小点，姊妹们，在教会生活中，当我们经过流泪谷，神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泉源就是那灵。越在锡安大道上流泪，就越接受那灵。当我们流泪时，就被那灵充满，那灵也就成为我们的泉源。流的眼泪是自己的，但是这些眼泪带来泉源，成为秋雨，就是那灵做福分。我想最后的这个大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篇总共呢有七个大点，篇题呢就是耶利米他是神的伸言者，心里柔细的神，那心里柔细的伸言者。前面四点呢，第一点是讲他的身份蒙召，他是祭司伸言者。第二，他为神所立，就是要去拆毁 倾覆、建造、培植、栽植，然后神装备他，使他成为坚强、坚臣、同住。这到底是什么啊？铁质铜奖啊，铁质奖啊，这是两个大点，对不对？这已经我已经走过几个大点了，三个大点。那第四个总结，他就是为神说话的得胜者。这本书的特征呢，你要讲两个。第一个说到神是心里柔细的神，加上他的公义。啊，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这是耶利米的自传。啊，他是胆怯的青年人，但是呢，这一卷书告诉我们他的情形，这个人和他的感觉，显示他柔细的心。那第七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应用。若是神要借着我们充分发表，第一个要有属灵的情感，该哭的时候要哭，该欢乐的时候要欢乐，要彼此相待，心存慈怜，然后最后呢，眼泪要去读你弟兄那卷书，眼泪啊，我们要常常流泪，服侍神。好，我们的导演部长就停了。